嗨，大家好，我是 Nick。 今天要来做的这个主题呢，因为我的私讯跟留言实在是太多一样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打算直接拍一支影片来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最常在我后台看到的就是我现在几岁，我现在转职软体工程师还来得及吗？这样的问题呢，每个人的处境跟他现在有的包袱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是非题，并不是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说，哎，有机会赶快去做啊，没机会给我去洗洗睡。要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必然要去追问更多你目前现在的状况，才有可能推敲出比较适合你的答案。我想如果这是你在寻找的答案，也许这支影片可以带给你一点帮助。今天这支影片呢，会透过一些方法一起的帮你分析你目前自身遇到的状况，到底适不适合在某个年纪或者是去学什么程式员转成软体工程师之类的。所以我主要会先分享目前我知道的软体产业的状况，以及有效的用方法定位你目前的问题。在影片开之前，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内容，请记得要帮我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一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任何内容喽。正所谓呢，自古文人相亲，软体业也不例外。硬体鄙视软体，写 OS 的鄙视 Web， 穿西装的工程师鄙视穿拖鞋的软体工程师，年纪小的工程师鄙视年资大的软体工程师。又以年纪来说呢，在亚洲地区并没有像一些欧美啊或者是矽谷那些地区的软体产业有一些类似年龄保护的限制，就是呢，他们不会在履历上面需要你写男或是女，还有你的出生年月日。就算长相或者是稍微计算一下年资，也可以大约推敲出你目前的年龄，但也不能在面试的过程中摆明着让对方知道说，哎，我是因为年龄才不录取你的，这样子他们可能会被投诉。不过呢，以像在台湾软体产业的环境来说，如果你是年纪稍长一些，想要转职成软体工程师，那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天都在拍高年级实习生的。这个产业要能够接受年纪更大但却资历更浅的软体开发工程师呢，机会呢基本上就是非常的少。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状况，是你必须先了解的。再来，很多人想知道的是软体业目前的薪水概况大概是怎么样子，这可能是你想追求更好的职场起身动念转职的因素之一。以我了解的状况，做五年年薪不到100万的也很多，那做两年呢就超过百万年薪的也不少。所以呢，这里我有看到一个矽谷轻松谈的一个 Podcast， 他们在收集的一个矽谷行业他们目前的薪水的分享。不过呢，我有看到台湾人在上面分享关于台湾的一些现况的薪水，这个部分呢我就贴在资讯栏下面，你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不过呢，以软体产业来说，能到多少的薪水，其实除了程式技能以外呢，更多的技能是来帮助你放大目前的能力的。比方说你的英文、人际关系，或者是你有多重的技能数。以非本科系没有经验从零转职来说呢，我在另一支讲补习班的影片里面有讲到你大概在转职过后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那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点上面的连结去看一下咯。好，那说回来，非本科系要转职软体开发的，你最终都会希望自己的年资跟薪水不断的上去，那这样子硬底硬核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呢，你始终都是得会的，这我认为是逃不掉的。所以我认为呢，有时候普遍大多数人并不一定需要整个转职成软体工程师这个职位，更多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把软体开发当做一项技能去学习，有可能呢是将你这个学习的技能呢去放大你目前在现有职场上的能力，可能会比背水一战的直接转职来得更有效率。我打个比方说你喜欢研究投资，那学习程式设计呢就可以去帮助你做到一些资料分析啊，或者是自动化交易等等。比方说你家里开公司，也有可能家里会需要你帮忙建立一个光芒万丈的官方网站，那你就可以去学着试试使用这些程式设计呢，去来达到如何实作光芒万丈的官方网站。但有可能你目前的现况，多学一个软体开发的技能呢，并不能做出更大的产值，所以说不定直接转职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没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职涯定位框架，来协助你解决这个我到底能不能转职软体开发的问题。这个是从我同事 Raffany 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所教的一个简单定位的框架，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做。那这支影片你看一次一定不够，看第二次的时候呢，记得带上纸笔或是额外开一个笔记，顺便就直接跟着做。基本上这个框架是一个大纲，由外而内的去先了解自己，主要会有我是谁，现在的我有什么，我想去哪里，那去之前要准备什么呢，以及如何去。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跟着大家一起写。我是谁的部分呢，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冷气维修师傅好了，我现在想要转职成一个后端的开发工程师， 我是谁是一切的出发点。就像呢，我们今天要出发去爬山，那你总知道爬山要爬什么山，目的地是什么，要带什么。那也必须要先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必须知道我目前的状况，才知道说爬这个山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开始盘点现况，去想一想我们自己所想的和别人认识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比方说我是什么样的人，那我目前有什么样的个性或者是特质。如果这个地方呢不知道写什么，我认为可以以三为一个单位，你可以写三个形容词或是三句话。比方说我这个冷气维修师傅，我认为我不喜欢久站，再来是我喜欢接受不同的挑战，然后呢我很喜欢替人服务的成就感，再来呢是去了解说现在的我有什么。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分析自己的优缺点，但也可以去了解说你目前现在的包袱是什么。假设你现在要转职软体工程师，需要全力投入的去学习持续半年，那你就要去想目前有没有什么包袱，有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是困扰你，让你没办法达成这个条件。比方说有没有存款能够支撑你的经济，或者是有没有小孩要养啊，有没有家人要照顾，这都会是你的包袱。那在这个部分包袱越少的人呢，就更有不顾一切尝试的空间。那举例来说，以我这个冷气维修师傅，可能是我有两个小孩要养，那我目前薪水呢要先去付小孩的补习费，那大概有30万的存款，然后以及目前刚好很有机缘，有个大师说要教我学程式，那不过我现在下班都很晚，所以我没有时间去学写程式。写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部分。下一个部分就是我想去哪里。盘点了自身的现况呢，你要去设定目标，以终为始。就像软体工程师他也有分很多，不是每一个职位都是软体开发，或者是以软体开发也有分前端后端，都不一样，不管哪一端又分成不同的程式语言。所以这部分你总得先做功课，去了解说你目前的心之所向，然后它适合什么语言。比方说你想做一些关于数据分析的，那你总不可能第一个就学 JavaScript 吧。那你要做网页的话呢，你可能首选会选Ruby 啊 PHP 之类的，来快速帮你做到网站的实现。所以这部分呢我这个冷气维修师傅，我觉得我希望来做这个后端的软体开发工程师，因为我对资料跟逻辑很有兴趣。好，再来这个部分是去之前要准备什么。就像你今天要登玉山，你要知道你要准备一些登山杖啊，或者是粮食之类的，才能达到你的目的地。转职也是一样的，既然是不同领域要跨行，那势必要有一个准备，也要了解自己还缺了什么。要如何知道自己到底还缺什么呢？你可以透过一些社群的讨论，或是最简单的直接上人力银行看目前这个职位。假设后端工程师好了，可以看他们目前职位的要求叙述大概都写了些什么，然后盘点一下这些叙述的内容，把它做成一个检核目标，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to do list。 这个呢就会是你要转职去学习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清单。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如何去。我们可以开始一项一项的拆解你目前写出来的状况，透过这些状况呢，你就可以去规划你要准备的事情。可能呢我们在前面的自身状况看到说下班很晚没有办法学写程式这一条，那可能我要去想说如何突破这个困难，我必须得先辞职才有了时间，不然光一般的工作就把我的时间占满，我是不可能再去学习的。可是一旦辞职的状况，那我可能收入就没了，那家庭还有部分需要我去帮忙负担的话，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离不开的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得去一条一条分析现在的状况，然后把它各个击破。最怕的是呢你不想舍又想得的状况，那种矛盾呢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牺牲，然后去战胜它，这就是所谓的选择。如果不想花时间却又想学到新的技能呢，基本来说是不可能的。或是认为说我每天下班后只要花30分钟学写程式，我就可以在半年后轻松的完美转职，我可以说不是做不到，只是困难度会变得非常的高。基本上如果你一天只有半小时，相比那些离职去全职冲刺的人呢，他们一天有8小时可以沉浸在这个学习上面，甚至更多。如果透过时间的比较，人家一天有8小时，而你只有30分钟，那么差一天就是差16倍了。所以转职会有什么样的牺牲，真的是端看个人的取舍。以软体业来说，在一个新人的初期呢，通常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个阶段通常我比较看重作品集，所谓的作品集大概就是你做过什么，甚至你部落格对了解一些技术有一些想法，那也都算是可以的。但要累积这些东西并非一触可及。影片讲了这么多，我觉得透过你要盘点你目前的现况去开始累积，然后慢慢的规划，可以让你眼前的道路呢更加清晰。再来呢，起身行动之后有没有可能会失败， 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一切到最后我转职失败了，没关系，但在做事之前可以先想好自己的退路。如果我是冷气维修师傅，了不起我半年转不成功，那我继续回去修冷气就是了。我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做尝试，那再糟的状况也不会比原本还糟的话，那我认为背水一战的尝试是值得的。因为这些尝试呢，在你人生的道路之中，我认为不会是白走的路。假设你现在23、24岁从大学毕业，那到法定的退休年龄65岁之前，如果你没有因为意外归西的话，那你至少有40年左右时间要工作，对吧？那40年这么长，花个2、3年去投资自己，去尝试学习一个技能，或者是尝试做不一样的领域，我觉得就算失败也会是值得的。毕竟啊，没有人在尝试新事物的时候脱离舒适圈的人不会害怕。这本书里面呢，有一句话写得非常的好：没有人不会害怕，只是要带着害怕一起前进。而我认为带着害怕前进的同时呢，还需要搭配一句话。如果你想成为谁 ，fake it until make it， 假装你自己已经是那个谁了，然后并且呢，一直装到你就是那个谁为止。这个呢，在 Amy Cuddy 的一个 TED 的演讲影片上面有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一样放个连结给你。所以这支影片说到的这个职业定位框架呢，主要是让你的大脑冷静下来去分析，然后并且去一条一条的各个击破，你就可以拟定出最适合你目前现在的规划。而这个规划的答案是靠你自己找到的，也就会是我现在几岁，我要转职XXX软体工程师。还有机会吗？这个呢，就会是属于你的答案。以上就是这支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内容呢，请记得要不要按赞、订阅、加分享。透过今天的影片，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讲到这里，我同事都厉害到可以出书了，然后你也非常厉害的将影片看到了这一个段落。好，那影片既然都看到这边呢，那基本上这本书呢是我的同事，我一个叫 Riffany 的 PM 写的。那 Riffany 在哪里呢？在这里。好，那这次你们写啊，你写的书，我们这次只会送一本给深度会员，然后一般观众我们就直接不送了，叫他们自己去买。
太少了吧？
太少了吧？那不然我们一般观众我们抽3本，然后深度会员就
5本。
好，那我们深度会员就保底送5本，好不好？那喜欢他的书可以自己买，那不然就是等下周，影片上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抽这本书。然后，对，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还没有仔细看过你前面那个封面页，上面写。的那个鼓励的话，你每本是不是写不一样？
哦，对啊。
那你还记得你写什么吗？
反正就是鼓励的话。
好好，反正呢，就是对于一些想要转职的一些朋友啊，那其实 Riffany 在书的前面有讲到跟转职蛮有趣的经历跟一些使用上的方法吧，我觉得还不错，那就推荐给大家好不好？推荐给大家，就这样。
谢谢。
谢谢， yeah. 好，拜拜，拜拜。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说我想抽书以及带上你的心得，一般观众我们抽3本，那深度会员呢我们保底会中5本。直播抽奖的时间呢我会放在下方留言区的置顶内容哦，那你就记得再去脸书粉丝专页稍微追一下。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那我们就下次见咯。